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是你其实啊不敢靠近神啊。那今天是我们境界福音教会第二次在线下实体和线上的 Zoom 房间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主啊。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啊，其中有几位啊是他们或者在病中躺在床上，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技术的手段啊，或者在各地不方便的时候啊，还有人在高铁上等等正在出差的时候，可以通过新技术的手段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祝福。好，我们一起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5章1-1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靠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对打到这一网的鱼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话，我想大家对这段经文并不陌生。那这个是彼得刚刚开始跟随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之前这个相当于是个渔夫，用我们今天的话是说从事什么淡水捕捞业的专业人士哈。那去年我们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彼得生平的系列讲道，一共13堂。那其中有一堂我们用的就是这段经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啊，刚才那个首页上有我们的网站的名字，可以去网站上去重新听那个回放，题目叫我厌弃自己但啊，后面一个省略号啊，那是我们大概差不多一年前的一个信息。那其实离这堂道我们隔得比较近啊，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很偶然又重新读这个经文，它不在我的读经计划里面，偶然重新看到，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动，有一些感受啊，所以今天啊跟大家分享这些新的感受。我想大家也有经历，就是我们生命随着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同样的经文，哎，同样的经文，神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亮光哈。那刚才提到了啊，就是彼得跟随耶稣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事情。那耶稣讲完道啊，呼召彼得来跟随他，对不对啊？我们想那个船哈，你想那个船一晚上都被这些门徒们哎，这个就去加班，是不是？相当于加了一晚上班，然后又累又丧，那个船趴在岸边，对不对？然后又被耶稣这个什么征用来做讲台啊，又被耶稣来征用来做讲台。然后耶稣讲完道之后，哎，马上招呼门徒们说，哎，我们一起去抓鱼，一起去捕鱼，相当于用满满两船鱼的收获来安慰他们忙活了一宿一无所获的这个疲劳，这个失望哈。那我们知道，本来从专业上来讲，彼得比耶稣在打鱼这件事情上更专业，对不对？彼得就是渔夫嘛，专业人士。那耶稣以前出在传道之前跟爸爸是做木匠的啊，所以我们这段经文里面通常牧者都会提到，对吧？哎，我们这个渔夫听了木匠的建议去打鱼，哎，结果抓到这么多鱼啊。彼得专业的判断被耶稣的建议给哇降服了，碾压了，对吧？他的多年的积累还没有耶稣的一句话能够抓到的鱼多，但依从你的话，对吧？我就下网打鱼，反正我一晚上也什么也没打着，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吧，今天就听你的建议吧。哎，结果收获一个惊喜，这个惊喜是彼得凭借他以前一贯的职业经历里面他没有判断出来，要不然他不会惊喜。也就是按他的职业素养，他判断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一定没有这么多鱼可抓的， 一定抓不到鱼的，但是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神迹，所以他判断这是神迹，所以他怎么样，马上降服啊，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放下自己的判断，降服在耶稣的面前啊。这是他的一个专业人士，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被耶稣所降服，他立刻就说，主啊离开我，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我们把 PPT 往下走，放到第二，停在第二章那个地方啊。这个时候我们把注意力，今天我们整堂的信息注意力都集中在耶稣最后回应的这句话。耶稣怎么回应？耶稣说，彼得不要怕，他跟彼得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把焦点集中在这句话上。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为什么这么说？他一定是感觉到彼得心里面怕，他才会说不要怕，对不对？说，哎，你不要吃这个东西。他一定感觉说，我的孩子饿了，我才给他吃。他感受到人心里面的这个需要，他感受到彼得会怕，彼得会怕，而且彼得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离开我。”他不敢靠近耶稣，他不敢靠近耶稣。那耶稣是什么人呢？黑社会吗？名声这么让人闻风丧胆的吗？一听说哇，这离开我都不要怕。耶稣彼得为什么会对吧？本来我们说哦，耶稣这么爱，这么医治病人，名声已经传开了。那彼得为什么会怕他？彼得今天究竟在怕什么？啊，究竟在怕什么？其实我们对恐惧、对怕并不陌生。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受过伤。可能不小心怎么样也伤害过别人，对不对？我们被自己的错误啊，别人的错误啊，哎，觉得不舒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难免这样的经历。我们怕受伤，我们怕被别人批评，怕人家不认可我们，对不对？而且不是从今天这样的，从小我们就这样，对不对？不愿意被老师批评啊，不愿意被父母批评，喜欢这个哎被认可。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我们从小也就知道了，我们考试成绩，对不对？我们要有奖状，有考试成绩好，我们才能够这个得到更多的夸奖啊。如果不听话怎么样啊？可能我们会遇到说，你如果不乖不听话，就会削减给我们的爱，甚至把那个爱收回来了啊，甚至把给我们的爱收回来了。而且如果我们有缺点的话，要改啊，提醒你一次啊，第一次比较温柔，第二次还有耐心提醒我们，可能第三次就未必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我们的缺点被提醒两三次还不改，那我们就该着被惩罚了啊，该着被惩罚。然后怎么样，我们自己也学会了，我们也很少给别人超过三次以上机会，会不会？至少我心里面以前我事不过三啊，事不过三，很少给别人超过三次机会。别人如果犯错超过三次，那你也活该被惩罚呀。我就这么长大的，你为什么要例外呢？我们人人都在这个里面，社会运作不是少很多的这个麻烦吗？降低很多的成本吗？啊，那个有权力的啊，可以管理我们的，哎，他们，我们怕被他们抓到我们的问题。权柄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不是很安全，让我们会有点提防，也不是很可信，对不对？哎，不是很可信，我们对权力产生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些怎么样，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会影响我们对神的想象，都会影响我们对神的感觉的想象啊。那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家旁边就是个公园啊，我老家在东北，我们家旁边就是那个市里面最大的一个公园。男孩嘛，男孩总喜欢跟爸爸一起，小的时候这个跟屁虫一样，对吧？总喜欢跟在爸爸后面，期待一起做一些事情。那个时候就我们那个公园里边，就那个年代，就是好像是什么刚刚有什么市场经济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很多马戏团一下子出来了。我就很想，哎，我们全家人，哎，爸爸带我们去看那个各种奇怪的这个惊奇惊险的各种马戏表演。然后过年还有什么冰灯啊，我们东北嘛有冰灯，我们就很想说一家人一起去看灯。哎，每次都盼这样的机会去玩。但是最后结果就都是不是特别愉快啊，因为这个就一开始你哎呀，爸爸带我去公园玩吧，他未必很愿意答应你。后来他一旦答应你，你会发现从他答应你那一刻开始，好像你就要变得特别乖，要不然他就好像会收回这个东西一样。哎，他一路上一开始到从答应你一直到那天出发走在去公园的路上怎么样，一直就在批评你，挑剔你啊，刘洋，你上周的数学，那个，这为什么只有98分呢？是吧？我这还有脸去公园？我， 你个领子你怎么搞的？你领子怎么搞的？哎，走路一边走一边踢石头，石头，你这个鞋子不要了是吧？哇，就这样一路一路跟着公园就往公园走，就结果怎么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快乐是我借来的一笔钱，从爸爸答应我开始就开始收利息了，还没有到公园门口，我已经破产了，资不抵债了，体无完肤了。哎呀，这个感受，好像这个快乐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感受哈。哎，结果当时怎么样？我这，而且每一个你他说的你每一个你没有办法反驳，你确实没有拿双百呀，别的小朋友拿了双百是吧？你为什么没有拿两个一百分？哎，他说的你每一个你都无法反驳，我真的好像是我身上就是这个充满问题的一个孩子，随便一挑都是很多问题，所以最后终于坚持到已经看到公园的大门了，我崩溃了，我先崩溃了是吧？我就擦干眼泪，眼睛里面含着热泪，本来去公园啊，然后扭头过去，平静地对他们说：“那爸爸妈妈，你们去玩吧，我不想去公园了，我自己回家，啊，我自己回家。我心里面在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们带我去公园了，再也不让你们带我去公园。啊，等到我自己信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当时那个发誓那个背后其实在说什么，我在发誓我再也不相信别人了，我再也不上赶着让别人伤害我了，我求你带我去公园，结果我自己被骂了一路这么 不开心，我再也不要这样了，我再也不给别人机会伤害我了。原来我的誓言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小孩当时不明白啊，当时不明白，我当时想，哎呀，我怎么这么不争气，是不是？我一次一次相信别人，求人家带我去公园，告诉别人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想要什么，我的心里话，给别人伤害自己，一路羞辱自己的机会。从那之后，我们就变成一个有眼镜的人了，而且有两副眼镜。第一副眼镜是什么？羞耻的眼镜，看自己，确实你拿不出手啊，是不是？你没有双摆啊，你有问题啊，你个这是吧，走路姿势有问题啊，个人卫生有问题啊，什么都有问题。哎呀，这个羞耻的眼镜来看自己啊，觉得自己很多时候做的确实不好，有问题。另一个眼镜是恐惧的眼镜，那个眼镜看大人啊，看权柄父母啊，羞耻和恐惧成为我们长大以后，甚至长大以后，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它是你做很多事情背后的那个情感驱动力。你做这个选择，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我要证明自己，我可以的，我很棒的。同时，为了规避惩罚，啊，我怕一个东西，我要避免被惩罚。那当我们被神的爱啊，被神的爱吸引进入教会的时候，哎，我们好像听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叙事。啊，比如说你来教会，你很容易就听到那个受洗见证，对不对？你在受洗见证，你会发现人也会发现自己有问题，但好像没有那么怕。哎，比如说在受洗见证，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参加教会的活动，有一天，这个他是终于认识到了，说，哦，原来我自己身上有问题啊，神光照了我自己身上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怎么样？我因此就接受了基督信仰里面关于人人都是罪人的这个理论，这个教义。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信仰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步。哎，但是你会发现他接着一般都怎么说，他说从此我愿意更多的了解信仰，更多的来教会参加聚会啊，更多的来亲近神。哎，这个和彼得今天的反应很不一样，是不是？彼得刚被主得着的时候，哎，他怎么会怕呢？哎，我们在受洗见证里面，我们是因此来认识到我也是个罪人，我愿意更多的亲近主啊。哎，这个不同，为什么呢？提醒我们思考啊，他怕什么？那彼得其实他有很好的几个职业可以讲啊，专业人士，很好的职业，智力上没问题，职业上没问题，而且成了家，不单成了家，岳母大家有印象吗？岳母和他们坐在一起，能搞定岳母的人情商绝对不一般的，智商情商都没问题，而且怎么样，还追求信仰，寻找弥赛亚，人跟他说弥赛亚来了他就去找，智商情商灵商，哇，绝对是优质潜力股，这种人非常棒的人，这种人进了教会没多久很快就会被培养成什么主要同工，对不对？很快就会被牧师看中，主要同工。哎，但是彼得却说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他觉得自己不配跟神连接，不配神的爱， 他想要跑掉，恐惧都让他要跑掉，但是甚至他连跑都不敢了，所以他不是他跑，他求主啊，你跑吧，主你离开我吧，他求主离开他，他连动都不敢动了，吓得哈。所以这个好像和我们在受洗见证里面听到的那个很不同。我们受洗见证里面看到的自我形象，或者我们在团契里面互相分享对自己的认识，好像会不会是在一个好像在一个安全范围里面，不至于让我们不敢见神啊，好像是一个可控的安全的范围，即使我们袒露了我们这部分真相，我们也觉得没关系的啊，没有什么的，我们可以分享自己，可以分享自己这一部分的真实的状况，是我们当时的生命程度怎么样可以接受的真实，是我们当时的生命程度可以接受的自我的真相啊。所以我们反推彼得在很怕的那一刻，他一定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在受洗见证里面听到的对自己的了解，他一定看到了自己更真实的那一面。哪一面啊？我们今天已经十三堂都讲过了，我们知道彼得的一生的故事了，我们现在知道彼得当时都不知道的他的真相，他后来怎么样，有很漏的地方，对不对？不单有高光时刻，他还怎么样拦阻耶稣，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冲着耶稣像大喊一样要控制耶稣，最可怕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啊？最著名的叛徒的故事就是他呀，这是他最不愿意接受，最羞耻，无法接纳自己生命的真相，这是彼得。只有这个级别的真相带来的那个冲击，才会让人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一般的我只昨天作业没写，说我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吧，总是很喜欢把工作做得很出色，这种缺点不会让人怕见神的，会不会？你还很得意的说呢，其实啊，只有到这个级别的真相溃到我们里面，那个我自己都无法接纳我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我才会说主，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好像彼得对自我的那个无知之幕忽然被拉开了，那一刻溃到了自己最真实的生命的那个状态，原来他处在一种羞耻脆弱，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老家东北冬天在外面裸奔那种感觉一样，赤裸敞开到那样的程度，好像在街上裸奔一样，恨不得马上有个洞赶紧把自己保护起来，套上衣服赶紧钻到洞里边，是不是啊？那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像彼得这样一下子把真相被带到我们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神对我们，神对今天对我们的怜悯是怎么样，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是慢慢打开，逐渐了解自己生命的真相。有的时候甚至他允许我们自我欺骗，什么意思？因为真相是很残酷的啊。那个时候有的时候的自我欺骗是一种自我保护啊，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真相太令人痛苦。神的怜悯是他逐渐显，当我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当我们对他越来越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看自己更真实一点，神就释放一点点更多的真相给我们，让我们越发的看清自己，也敢于更勇敢了，也敢于看清自己。我们这个时候感受到神的爱越来越浓，比我们在受洗见证里面认识自我的时候感受到那个神的爱更浓了。为什么？因为我越认识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我这时候感受到神接纳的爱怎么样就越多越大，会不会就越多越大？所以那个时候哇，我才醒悟到神对我的接纳比我一开始以为的多得多呀。啊，不是我要跟主一起死的时候神给我那个接纳，是彼得啊、三次不认主，耶稣还看他一眼，那个时候他感受到的接纳是那个深度的接纳啊。如果我们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在伤害当中啊，对这个权柄也好，老师也好等等，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这种感受，刚才说到了，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挪用到神的身上，影响了我们对神的想象的话，那我们就会戴着这个眼镜进到教会，戴着这两个眼镜，什么样？一个羞耻的，对不对？另一个是恐惧的眼镜，来看自己，来看神。我们的眼镜忘了摘了，我们以为信主了 ，OK， 心改变了，哎，眼镜没摘，哎，你看的还是通过那个滤镜在看自己，看神的关系。我们对自己不够好，怎么样？是很确信的， 因为羞耻的眼睛，哎，我是不够好，我信了主我也没跟，哎，教会里很多，哎，他们比我属灵，他们读经打卡的，每天都能到，我起不来床等等，哇，你我自己不够好，我是很确定的。神有没有那么信实啊？神有没有那么良善呢？有没有那么爱我啊？有没有比是不是比对他的爱是不是比对我的爱更多一点呢？因为他那么乖，服侍那么多，是不是？我们对神的爱也不是很确定啊，或者我们想神这个时候没有惩罚我，我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啊，我知道自己做什么，神还没有管教我，是不是他在积累材料呢？啊，要算总账和我们，会不会要个数罪并罚一起和我们算总账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靠近神太近，一定是一个不安全的啊。你会有意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可控的距离。我有事找神可以，我打个电话神就过来，没事神不要来找我啊，我找神，神你要到，哎，但是没事的时候不要来烦我啊，我觉得不安全被打扰。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自我保护，把自己保护起来啊，把自己保护起来。那耶稣全都了解彼得的情形，他全都了解，所以他对彼得才说不要怕。我们好像觉得很突兀，他跟彼得为什么这样说，跟他讲不要怕，因为他知道彼得心里面的光景。他不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说彼得你从今以后跟着我混啊，你的错误该被惩罚的就都不是错了，不是在这个意思，而是说耶稣知道他自己就是为了彼得，甚至就是为了彼得的怕恐惧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我们犯罪就会对神产生恐惧畏惧，担心被惩罚被管教，耶稣就是为此而来的，他就是来让彼得可以在神的同在里感受到那个平安，他就是来为彼得承担罪的所有的代价，洗去他所有的羞耻。天塌下来谁顶着？耶稣顶着。而且耶稣不够高吗？会被举起来，会被举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所有人担着，也替跪在耶稣脚前的彼得承担所有罪的代价，让彼得可以因为他降服下来，他反而得以存活啊！我们的错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就不被定罪了啊，就不被定罪了。我的这时候我的每一个错误不会让我再想到哎呀，我不够格被天父被神所爱，反而让我体会到每一个错都后面都跟着一个赦免，都是神爱我们，耶稣付代价爱我们的一个证据，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一个证据。我们所受的啊，保罗说的，我们所受的不是那个一直怕，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喊阿爸父，我们重新跟神建立这样的，跟天父建立这样的连接啊。那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害怕的地方，彼得为什么怕，就是因为看清自己的真相而怕啊，因为看清自己的真相而怕。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恐惧的原因，因为只有主可以倚靠而怕啊。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想彼得这个情形，当船进到水深之处，彼得才说实话，哎呀，我这个职场遇到难题了啊，事业遇到挑战了，整个团队的绩效都泡汤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打着，对不对？一晚上什么也没打着，哎，听了耶稣的话，结果两船鱼压满了舱。那耶稣本来是作为外行，现在颠覆了彼得对专业上的认知，打掉了他作为职场人士的心里面的那个骄傲。这个时候职场人士被打掉自己在职业领域里面的骄傲，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职业往往定义我们的身份，我每个人都出来混的嘛，对吧？因为张老师、李教授、王经理，对不对？我们的名片定义我们，所以你会发现人下岗啊、失业啊、退休啊比较容易抑郁啊，甚至有人抑郁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他失去了一个职场给我们的一个身份感啊。我们被这个东西定义，我们一旦失去，就脚底下就像踩棉花一样，觉得飘了，对不对？我们那个身份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锚定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很容易被换工作呀、失业，被这个东西所影响。那彼得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就好像是说他们渔村以前，他是渔夫嘛，对不对？以往都是靠天吃饭，出海来抓鱼捕鱼，现在怎么样？改革开放了，我们搞水产养殖了， 他的简历没用了，对不对？以前你抓上过再多鱼没用了，现在我们搞养殖了，哎，你那个简历没人看了 ，HR 对直接 pass 掉，用不了了。你作为一个渔夫的自信也没了，那、也没了。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服饰也好怎么样，你可能都会遇到这个情况。上一个季节里你所依赖的东西现在不好用了啊 ，AI 了都。啊，都大数据了，我被替代了怎么办？你的经验需要更新，啊，在新的环境里面，原来那一套没有用了，甚至你拼身体，忙一宿，也啥也没抓着，啊，对不对？一无所获，还是没效果。很多时候你不能再用原来的方式去沿用了，最后你收获的是疲累 ，burn out。最后崩溃了有可能啊，不是这个时候神说不纪念我们的劳苦，而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倚靠神进入新的领域更新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倚靠自己骄傲带来的问题，我们还是倚靠自己以往的经验，觉得那个东西才更可信，我做了多少年都是这样的呀，是不是？我们还是靠着自己，以为那个更自信。为什么我们不倚靠神呢？我们问一下，为什么不倚靠神呢？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神可信吗？神真的那么可信吗？他做宗教上的事情可以，他抓鱼也灵吗？啊，他编程也可以吗？就是神真的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他是值得我们信赖了吗？啊，我们这个在国内这些年，被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可能都受过教育哈，我们也知道说啊。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要分散风险，分散投资，对不对？这样降低风险。那当船开到水深之处，让我们单单依靠神，就说耶稣说往这儿下网，你就在这儿下网，就听一个木匠的，我今天就买了股票了啊，就抓了鱼了，危不危险？都没有备胎的，没有备胎的，你想想这个情况是不是？那回到我刚才分享我们跟家人相处跟父亲相处的这个场景，如果一个孩子小的时候这个父母承诺的事情常常爽约啊，这个没有办法履行承诺，你孩子就会失望，对不对？就会哎呀下次我就不信你了啊，甚至怎么样，常常收获事与愿违的痛苦，本来以为很开心，结果每次收获都是不开心。那孩子虽然是弱者，他也会自我保护啊。他作为一个弱者，他唯一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是什么？是关闭对别人的联系，收回对别人的信任。我不再允许你伤害我了，我发誓不再允许你再怎么样得到我的允许进来伤害我。我要你带我去玩，你结果你过来，是我允许的。我不再允许别人伤害我，我关门，我不再跟人连接，我不再相信人，结果会发生什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从此生活无忧无虑，就免于受伤了吗？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恶人，他不需要得到你的允许，就会伤害你，对不对？这才叫恶人，是吧？恶人从来不需要你的允许，对吧？他就会来伤害你，你能够挡住的最后是什么？可能是人群当中偏善良的那些人呐。他们带着善意想和你建立连接，他们甚至是爱你的人呐，但你因为以往的受伤怎么样，你怀疑他，你拒绝他，你一次一次的结果怎么样，让他伤心了，让他最后选择离开了。父母伤害你的方法你学会了，你也用来伤害现在靠近你的人，你跟伤害你的人慢慢的相似了，越来越像了，会不会？那这个真相，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来接受这个真相啊。当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点，我们拒绝承认我自己的冷漠，我的怀疑，悄悄地让我换了角色，已经成为伤害别人的人了。我不愿意走出来，不想认自己的这个罪，你就会藏在自己的伤口里面。好，我们换下一张，再换下一张。啊 ，PPT 我们换下一张，好，再换下一张。好，我们就会藏在那个伤口里面啊。我不想被安慰，我不想得医治，我躲在受害人的身份里面，我就不需要认自己的错了呀。那他们伤害我的，是不是？我那时候还小呀，是不是？我们不愿意认自己的错，我们就会躲在里面。我们这时候用什么？用苦肉计。我拒绝被安慰，拒绝得医治，我还痛，我还在痛，我还在流血，我很痛， 用这个方式，用苦肉计在指认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指认他们的错，是你们造成的，在控告那个伤害者，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得到公义。我们在控告伤害我们的人，其实也在什么？也在控告神。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些发生？你为什么允许这一切？你欠我的，神，你欠我的，他们欠我，你也欠我。啊，即使我们信主了啊，很多时候即使我们信主了，我们心里面那个问题一直盘桓在那里，绕在心里面。天父上帝、主耶稣和生我养我的那个人会有区别吗？生我养我的人对我的爱，那个可信度，跟神跟他们真的会有区别吗？他们会比地上的父母，神会比地上的父母更可信吗？我们曾经怎么样？曾经用尽了洪荒之力，只想达到一个目的，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保护自己，我要变得更优秀，我不要再陷入到羞辱当中，我要变得成功，变得优秀。这股力量在我们里面积累多年，那个能量很强的，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一定要依靠自己变得优秀，得到认可，变成了我们对神的抵挡，对神的怀疑，对神的抗拒。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翻盘，我要拿去我自己的羞耻，我不再允许别人伤害我，我要靠自己，我要靠自己，成了那个我们里面苦毒受伤悖逆的那个根，那个根埋在我们里面啊，埋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他始终相信父神，不会爽约，不会让他怎么样血本无归，对不对？他顺服神的话去爱人了，甚至怎么样，自己都死在了十字架上，把生命都搭进去了，但他却一直忠心，他相信神是可以信靠的，他相信神是可以信靠的。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十字架上甚至死掉之后啊，三天之后，神让他，天父让他复活，他证明的是怎么样？证明神是可以信靠的，完全值得信任的，而魔鬼才是那个散布谎言的，是那个控告者，是那个挑拨的，抓住我们的错不放的那一个啊。现在我把我的怀疑，耶稣是这样的，他是我们的兄长，我把我学耶稣的样式，我们要做什么？把我里面的怀疑，我里面的小信全部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全然降服在主的面前。主啊，你是可信可托的，只有你是磐石，只有你是山寨，沧海横流，只有你是可信的，你最终不变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押宝一样压在你的身上，你不会爽约的，你不会爽约的。我们把攥在自己手里边的一切敢于交在神的手里边，你说在哪里下网，我今天就在哪里下网。求主带领我，我人生，我家庭这条小船，水深之处求主来带领，求主来掌舵啊！如果我们信而不靠，我们都说信靠信靠，如果我们信，我相信了，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了，线下的网上的我们来都是相信了，但我们信主但是不倚靠主，我们信而不靠怎么样，就会继续跑逃跑，就会一路继续跑。这个时候你跑，你藏的地方会更隐蔽一点，比你不信主的时候藏的会更隐蔽啊！你会发现 人有的时候哎，会越来越狡诈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藏在哪里？藏在用追求神来逃避神。你已经信了主了，你知道信仰这一套了，你藏在怎么样追求，你追求神的话啊，或者是你追求神同在的感受，你藏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人的性格是两个倾向，天然要么你比较理性啊，简单粗略的分，要么你比较感性。理性的人呢会藏在他的理性里面，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但是怎么样，你们却不到我这里面 不来找我得生命， 每天就是不停的查，不停的查，在字句里面，就是逃到理性里面，或者我们逃到什么呀？我们这个人比较感性，哦，比较嗨，比较嗨，藏到感性里面，追求神同在带来的，哎呀，流泪，哎，浑身发热，流汗，神同在，手舞足蹈，你藏在这个里面。啊，其实我们无论喜欢神的话，喜欢神同在的感觉，其实都很好。只不过我们要再往前，继续往前，要更多的要爱神，要爱神。有了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我们要操练，继续往前，要爱神。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而不是怎么样，不是停在我们自己感性和理性的束缚里面，而是活出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啊，舍己的爱。那第三个我们害怕的事情是，啊。我们看最后这句，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后面后半句是什么？从今以后是对他未来的一个预言一样。所以第三个彼得害怕的有可能和未来有关呢、啊、有可能和未来有关，他怕的有可能是后面这半句话呀。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走进我们生命当中的神的呼召，为了接近我们的命定，我们反而怎么样？反而害怕。哇 Mr. Right, 这个人就是对的人。我反而不太敢跟他联系了。我又怕怕的，万一他哎呦呦呦呦，是不是我们啊，有的时候因为遇到命定我们有点害怕啊。那神的预言是说彼得未来怎么样，会跟随他传福音嘛，对吧？得人的灵魂，要得人如得鱼了。这是神呼召彼得要去完成的使命，是彼得现在的生命可以讲无法承担的。因为他刚刚开始跟随主嘛，这个时候无法承担的。得鱼容易，对不对？得鱼还是容易的。有几个抓鱼的人敢于怎么样，像彼得这样中年改行啊，对不对？不是小的时候呀，中年改行。现在我们说国内好像是说那个简历35岁以上好像 HR 就直接甩掉了，是吧？好像已经卷到这个程度了啊，简历都没人看了。中年改行，你好好的约公司的位置不做了，是吧？然后你要去茫茫人海跟着耶稣去撒网，去捞人去啊，去抓人去。万一梦想破灭，创业失败，你就没机会翻盘了。会不会心里有点怕啊？会不会心里有点怕？特别是如果你在一个从小一个负面批评比较多的环境长大，鼓励不够，批评挑剔否定为主的话，你本来看自己就没有那么自信，是不是？哎哎，这就有很多的风险，你本来就是一个风险驱动的啊，你很容易怎么样，把这种负面的评价内化，哎，把父母老师外界环境给我们的这个眼光，我们把它内化也来看自己。本来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不完美，有很多不可挽回的缺陷在我的身上，我本来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啊，我本来就是我如果没有这些缺点了，我一定能够更多的得到人的爱，我一定就更敢于做梦了，更有理想了，更敢于成功了。现在让我中年改行，我本来就没这么自信的，我对吧？我本来就没有那么接纳自己的，甚至我们还对自己可能有一种自我的憎恨。主啊，你离开我吧，有一种自我的厌弃，自我的憎恨。恨什么？恨那个曾经那么弱小的自己。你在智力上，在经验上，在力气上，你只是一个弱小的孩子，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你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独立生活。我们在心里面的那个誓言是，我长大以后绝不要再这么软弱了，我不要再让任何人发现我的弱点，我这么好欺负了。我们在心里面修了一个地下室，把那个弱小的那个孩子，很无力的那个孩子，把他关在了那个地下室里面，然后严加看守，不再让任何人发现那个孩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再不要让他出来受伤了。一个24小时自己看守自己的人，他哪还有精力跟主做梦呢？他哪还有精力呢？是不是？梦，因为梦想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会失望的，梦想有可能无法实现的呀。幸存者的人生，受伤者的人生，目标很卑微的，活着就好了，没有人吵我就好了。我们的里面的罪疚， 羞耻不饶恕，拦阻我们进入到神给我们那个梦想，得人如得鱼，我们进不到那个梦想里面，我们抓不到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那个独特的价值跟使命，拦阻我们活出真正的自己，只是存在着幸存着，活不出那个意义和荣耀来，这些东西拦在，这些罪的东西拦在前面，我们以为那些有光的生命有光的生活是我们不配得的啊，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失去了为主做梦的勇气啊！等一下结束之后，如果你有兴趣，你在回去的地铁上你可以拿个小纸写一下，我现在心里面我最想做的十件事，你看看你还有没有梦想，到现在你还有没有梦想，你最想做的十件事，发发梦，还有没有为主做梦的勇气。人在这个阶段往往会逃到比刚才更隐蔽，一层一层随着真相的显露，我们会逃到一个最隐蔽的地方，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逃到用服侍神来逃避神啊，用服侍神来逃避神，我们藏在怎么样，藏在过去的安全的旧的模式里面，藏在那个服侍当中，我们不敢拥抱新的方式，我们用顺服神昨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来什么呀，来拒绝今天他新的带领，因为新的带领要有勇气跟随，我们不敢哦。过去你让我当个老师，我现在就还是当老师吧，我不敢踏出这一步，那个过去多么稳定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你可能是这样子的哈。那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状况，可能我们用顺服过去的那个神的名，那个名义用顺服之名在行悖逆之时，因为圣灵的带领是又真又活的呀，我们不想跟随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呀，甚至怎么样，我们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我们只是重复，每天到教会变成个撞钟了，打卡了，每天在重复，不再渴慕圣灵又真又活的带领，甚至怎么样，我们宁可说哦，我原来那个服事是为主付代价，我在受苦啊，你甚至宁可在服事当中吃苦，你让你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我自负，有一种自义，也不肯怎么样，宁可自己吃苦，也不肯到神那里去，也不肯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活成了什么样，我们活成了说我们只想得，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只想得神的恩典祝福，活着活着我们服侍主了，我们只想得神的工资啊，报酬，我们就是不想变得更像他，我们就是不想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神舍己的爱，我们就是不想这个，最后这一步我们牢牢收在自己手里面，我们得他的礼物好没问题，拿他的工资没问题，但是不想像他啊，不想像他。今天如果啊，我想神知道，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也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遇到一些啊，好像受苦的事情，苦难的事情，不舒服的事情，甚至让你害怕恐惧的事情，那我邀请你正视，不要把目光撇开，就像我们今天就集中在这句话，不要怕这句话上，你也正视你自己的恐惧，你的恐惧在哪里，你的使命就在哪里，苦难和恐惧总是挡在神呼召我们命定我们要进去的那个门槛前面，那个背后才是真正祝福的大门。 你从属灵征战的角度，谁最不想让我们进到那个门里面，哎 OK， 姊妹说的很棒，撒旦不希望我们进去，他会怎么样，他会吓我们，用恐惧吓我们，用苦难让我们，哎，我不想受苦，我怕了，我不要这样，我宁可在旁边自己开心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倒推苦难恐惧拦在神的呼召和我们的命定的门口，拦住我们不进入那个丰盛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穿过苦难，要胜过恐惧，我们去敲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耶稣的应许那句话不只是刚信主的时候用的，凡叩门的他就开门，耶稣在里面给我们打开命定之门，是时候了，这个时候怎么样，从地下室把那个孩子把他释放出来吧，那个就是我们一直不能接受的那个满身弱点的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接纳的自己，我们现在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能够服侍他，那个我可能一直带着错误，带着不完美，甚至会我们本性里面有偏向于邪的部分，我们接纳他，我们接纳他， 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已经全然的接纳了我们。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才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健康了痊愈了才开始服侍。我们不再用世界的态度，这就是世界，我们长大的时候世界对我们的态度，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才配怎么怎么样，到神这里不需要了。我们不要用这种态度取消我服侍的资格，取消我跟随主的资格。我们要对神的爱有信心，他全然的接纳了我们，他从不爽约，他从不违背他的诺言，爱永不失败，爱是永不止息，英文就是 never， 永不失败，永不失败。我们像约瑟一样，对不对？像约瑟一样怎么样？即使我们经历过从人那里来的最深的背叛和伤害，约瑟的特点怎么样？依然可以为主做梦。约瑟就是个最善于做梦的人，会不会依然敢于为主做梦，而且还靠主来解梦，然后怎么样在人在神面前得荣耀，在服侍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在服侍当中神的恩膏就降下来，我们反而怎么样被医治，生命得以整全，我们走入神的命定，成为多人的祝福。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低头来祷告。